找回消失的爱人，终结丧偶式育儿。究竟是他们的远离导致了他们的抱怨呢，还是他们的抱怨导致了他们无法回归？孩子有了，但爸爸去哪儿了？我创业这几年，接触了许多女性用户，常常听到类似的抱怨之声，比如爸爸不参与育儿，妈妈要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工作，爸爸的生活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。孩子生病的时候总是妈妈请假，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，孩子有了，爸爸却消失了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我老公算是属于育儿参与度还可以的爸爸。我怀孕的时候，他一直陪我做产检，负责联系医院等。当然，由于怀孕过程充满了明显的性别生理限制，即使怀孕期间男性想参与更多，似乎也没有太多事儿能插得上手。我们就这样一团和气地迎来了小核桃。我第一次觉得老公不太对劲，是自己还在坐月子时。有一天他下班回来，走进卧室，看到我在看书，对我说，哇，老婆，下班回来看到你跟孩子这样躺着，真是感觉岁月静好啊。当时小核桃刚刚结束一阵大哭，我才给他换完纸尿裤。听到老公的这句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说，你是公司的 CEO， 我也是公司的 CEO， 怎么你就能完全不受影响的每天正常工作，而我连朋友圈都不敢翻看了。看到同事们斗志昂扬的工作着，再看看每两小时换一次纸尿裤喂一次奶的我，我有一种大家都在前进而自己被抛弃了的感觉。老公听完大吃一惊，啊，可是你现在当妈妈了呀，你现在做的事情多伟大。哼，听了无数遍的母亲伟大论。他跟绝大多数人有着同样的困惑，一个女性成为妈妈后，为什么还会想要更多呢？她难道不应该完全沉醉于母爱之中吗？你看，我都没有机会，多羡慕你。当时我满脑子都觉得那句话哪里不对劲，却表达不清楚。那句话其实是太正确了，这个世界给妈妈们戴了太多正确的帽子，想摘都摘不掉。小核桃三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带着他跟我爸妈回青岛住了一两个月。因为我爸妈还要照顾生意，不能在杭州住太久，而我一个人又照顾不了孩子。老公恋恋不舍地送走我们，他当然没有理由跟着去，毕竟他要上班，以及大家都默认他跟着去似乎没什么用。回青岛的那几个月，我的产后抑郁情绪才真正显现出来。那里虽然是我从小长大的家，但因为多年不住，总有种住在别人家的感觉。跟爸妈近距离接触产生的各种摩擦，照顾宝宝带来的疲惫和失眠，还有我看到同事们一路向前所产生的不安，我不知道该跟谁诉说这些。晚上我跟老公视频向他倾诉时，他常常安慰我说，没关系，都会好的。当时我的脑袋里一直有两种声音，一种声音是老公工作压力那么大，每天下班回来还要听自己说这些，连爸妈也说老公很有耐心。这种声音很大，很有底气。你看看你的生活，老公得体靠谱，爸妈悉心照顾，你还想要什么呢？另一种声音却说，我很不开心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可这种声音一点儿也不正确，一点儿也没有底气。有一天，我和女性朋友蔡蔡聊天，我们聊到当妈妈后有没有哪一刻觉得很崩溃这个话题。蔡蔡说，不是哪一刻，是好多时刻。比如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时，费力做了牛肉炒饭而家人不要吃时，加班不能回家照顾他时，周末不能陪他，他不开心的大叫时。但蔡蔡最崩溃的一次是生完孩子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老公因为受不了孩子半夜反复醒来，抱着被子去隔壁房间睡了。其实孩子醒来也不需要他做什么。我认识蔡蔡这么多年， 她为数不多的脆弱时刻都暴露在当妈妈这件事上。夜深人静，我一个人给孩子喂奶的时候，她像一条暂停的小飞鱼，被我抱在怀里，仰着头吃奶，眼睛闭着，全身心地依赖着我，无比安静。这好像是那段苦不堪言的时光里我唯一的安慰。他用苦不堪言来形容那段时间。你不拉着老公帮忙吗？其实也还好了，毕竟我老公白天要工作，而我在家休产假嘛。爸爸从养育中溜走，好像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事。这几年，国内出现了一个新词，叫做丧偶式育儿，意为抱怨那些当爸爸的人要么忙于工作，要么耽于玩乐，在家庭生活中，尤其是养育孩子上，在和不在是一个样，照顾孩子几乎变成了妈妈一个人背负的重担。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存在。据2017年中国家庭亲子陪伴白皮书显示，在 55.8% 的家庭中，日常陪伴孩子的是妈妈，爸爸陪伴较多或爸妈陪伴一样多的家庭仅占 12.6% 和 16.5%。 在美国，这种现象叫父亲的沉默。据美国人的时间安排调查2010表明，母亲在照顾小孩上花费的时间一般是父亲的两倍。母亲在家时往往会多线程做家务，而父亲基本上是每次只做一件事情。国内有一档综艺节目《做家务的男人》开播，邀请了很多艺人夫妻参加，其中让某位演员圈粉无数的却是这么几件事儿，比如早上6点起床做早餐，然后带娃。观众看完后称赞他的妻子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这得是多少女人的憧憬啊。这档综艺节目一开始就公布了一组数据，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排名世界第一，中国男性做家务的时间排名世界倒数第四，中国女性平均做家务的时间比男性多81分钟。现在家务琐事已逐渐成为中国夫妻离婚的第一大原因。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因为家务琐事跟另一半吵架呢？比如出门前简直是夫妻吵架高发期。很多妻子都有过困惑，为什么自己出门前会经常让老公等？因为妻子每次出门前都太忙乱了，除了自己的妆容，妻子还要想孩子要搭配什么衣服，老公的皮带放哪里了，孩子出门后要是肚子饿了吃什么零食，家里哪几个垃圾桶满了要扔掉，哪些给亲戚的礼物要寄走，门窗有没有关好，甚至要想猫粮狗粮有没有放好。妻子的脑中有108件要做的事情，这种精神层面的筹划其实也是家务的一种。家务不只是买菜做饭和洗衣服等体力劳动，可是对于老公来说，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洗脸穿衣服，然后站在门口抱怨妻子出门太慢。他们以为家里的地板永远是干净的，饭菜永远是香的，衣服永远会自己变干净并且码放整齐。他们以为找不到东西时只需大喊一声老婆，东西就自动出现了。家里最焦虑的那个人总是女性。法国漫画家艾玛画过一组漫画，叫做《家务中的性别战争》。在漫画里，他提出一个词叫做精神负荷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丈夫认为自己该做什么家务需要妻子来提醒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把妻子默认为家事经理了。在职场中也有项目经理，负责统筹整个项目，但问题是项目经理不需要去做所有细节性工作。可是在家里，丈夫默认妻子既是经理又是一线员工，要统筹和做完所有事情。这使得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常会产生极大的疲惫感和焦虑感。在我们家，我很少看到我妈在沙发上踏踏实实地坐着。从小到大，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通常只有我跟我爸。 我妈偶尔坐下来也会很快就弹起来，哎呀，牛肉还没解冻，晚上要吃的，哎呀，泡着的衣服还没洗。每次我跟我爸劝他别忙活的时候，他都会表现出很大的愤怒，但他从来没有讲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愤怒。直到几十年后，我从事了女性成长研究的工作后，才真正理解了我妈，还有这个世界上多数焦虑的女性。